在恩典的里面他们得胜。到了这个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城墙修完了，不仅城墙修完了，而且尼西米他说他也安了门山，而且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了。所以读第七章的时候，我里面有个感觉，好像对于那个对在历史上来说啊，对于那个时候的百姓，他们建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门山都已经安了，现在好像是一个持守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在等待着他们。就放在我们今天的话，我里面感觉到说，这个如果见证好像，我们不能说今天见证好像已经恢复了，还是怎么的，还是怎样的。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们不仅是在做打工，而且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持守的这样的工作当中，神带领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聚会，让我们的聚会的里面有一些的见证，有一些他心里所想要的，在我们中间被恢复了。但恢复的同时呢，我们一边做工，一边也去持守那些好处在我们中间已经恢复的。所以我这个读第一节的时候，我里面有一点的感动，就是说他这里讲到，我感觉到我是觉得说，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好像讲到说我们今天如何来就是持守这样的一个见证。我是感觉说我们是在那个灵的里面来持守这样一个见证，因为那个见证它是生命的，它不是外面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守门的，我是特别想到，是不是讲到一个分辨的灵？因为那个守门的，他在耶路在这个城门口守门的时候，他是要辨别的，这个是仇敌来的，仇敌化妆成了什么样的人要进来做一些败坏的工作，还是怎么样？所以我想，第一个这个守门的讲到，今天我们要持守的话，我们要在这个分辨的灵里面来持守，不是这个好像外面人觉得比较好的东西都可以带到神的家里面来的。这我想这一点我想稍微多交通一点，就举一个今天的这个例子。我觉得说有些时候呢，人很喜欢用方法，而且有一些方法的东西好像是很好用的，但是这个东西呢，绝对不是今天神家里面就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盼望神的儿女去使用的。就比如说这个前两天我就问年长弟兄说，今天我领会的话，我们今天是不是就跟之前一样，就是有一个弟兄这个祷告就好了，然后因为我们要抓紧时间嘛，这样就一个人祷告完，然后马上开始交通，这样能够节省时间。但是年长弟兄就说还是跟随灵里面的那一个感动，所以这件事情我里面就有一个感觉，我是觉得说，这个事情本身这样做的话，好像方法很好，理由也很好，好像出来的果效也不错，但是并不是在那个灵顺服圣灵的那个带领的里面，并不是在那个生命的里头。所以这个东西呢，它是好像你长此以往这样的做下去，就慢慢变成了一个好像一个规条的东西，一个习惯性的东西。这个在那个生命的建设上面是一点益处都没有的。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守门的就让我们今天看到说，我们今天要在灵里面来持守，在灵里面要有分辨，我活在灵的带领的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哪些是主要的，而不是看外面人以为好的或者是坏的，或者说有果效的。那后面这个歌唱的，我是觉得特别讲到我们今天在这个持守这个精神是在一个刚强的灵里面，因为我特别想到这个其实他们当时那个情形没什么好歌唱的，因为虽然说这个城墙已经建起来，门山也有了，但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光景还是很荒凉的，耶路撒冷的光景还是很破败的，耶路撒冷的百姓还是很稀少的，其实有什么好歌唱的呢？但是感谢主，我是觉得说，今天神也是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黑暗，而且让我们看见说很荒凉，没有，好像没有，有时候觉得没有指望的一个环境的里头，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个刚强谨守的这样一个灵，我们在这个靠着主的那个灵，让我们里面的那个人刚强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黑暗里面能够歌唱，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受压的环境里面，因着我们这样歌唱，可以带进神的工作，可以让这个主的灵在他自己的家里面来做那个奇妙的工作。 对，这个是非常。那然后最后这个逆位人，因为我是想到说逆位人他们都是一群全时间的，就是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的这样一帮人，所以我是想到说这个见证的持守也是在一个奉献的灵的里面。就什么叫奉献的灵，就是说我们是每一天都来跟随主来学习侍奉，跟随主的带领，让主在我们中间做那个恢复的工作，而不是只是周二祷告会的时候，或周五查经的时候，或者主日我们在一起跟弟兄姊妹一起查经，跟弟兄姊妹祷告，而是每一天。我就想到主耶稣讲的一句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的来跟从我。所以活在那个奉献的灵里面，我们就愿意今天起来做门徒，天天在主面前学那些学这个生命的功课，跟随主的这个灵，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一同的在灵里面持守这样的一个见证，因为这个见证它是灵的，是属灵的，是生命的。好，就第一节有这样一点的感动。我们是从这边开始还是？
对，
好，我们从这边开始吧。
这次读下来有一个先有个问题，就是他这里跟以斯拉记的那个人数好像有一点点出入，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想所以这就是一个小点。然后分享的话，我是看到这第一个是我是看到说这里说尼西米被神感动说来这个计算一下招聚贵胄官长百姓照家谱计算。然后我就在思考为什么他要做这个计算的工作。那就读到这名稀少，我就想哎呀，这好像是神的家人太少了，所以要召集出来数点一下这个聚会里面还有多少弟兄在，然后可以这么多事情可以怎么分配在这个神的家里面做工。其实是一个比较荒凉的场景。然后就又想到这个耶路撒冷其实是被仇敌毁坏的，其实那地方已经毁得差不多了，就是尼布甲尼撒是两次攻上来毁了这个城。所以我想神的见证在这个地上被仇敌已经毁成那个样子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些弟兄们回来，那重新建造神的家，我想这是一个在我内心里面这是一个很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神的这个家就变得特别宝贵，然后就这个弟兄们可能人不够，但是我们数点一下好像还能慢慢的重新把这个神的见证恢复过来。然后在读到后面的时候，他说这个祭司当中因为是查不清楚，就算他们不洁，所以直到有那个乌灵和土灵的兴起来，就正好以前听到的时候，听到以前的弟兄讲这个乌灵和土灵这个祭司，就是乌灵和土灵这个东西已经失传了，就没有了。然后尼希米记这里呢也写了，就是在那个时候也已经没有了，所以他说要等。那乌灵和土灵这个的作用，以前的弟兄分享到是这个像圣灵一样告诉我们该怎么去做。那我想他们我就联想到自己好像有一点像这个不洁的祭司一样，以前然后就是不能去做这个祭司。但是很神奇的是，上帝用圣灵现在新约当中就是充满我们，然后来代替了这个乌灵和土灵的这个功用，那使得我们又可以 像祭司这样来建造这个神的家，所以我们就好像没有了这个问题在这里，就可以就使得这个不洁的我们也可以变得洁净，然后再这个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我也分享一下吧，我觉得就是这里面其实是可能对我的一个提醒吧，就是这个第一章第七章第一节讲完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完这个城建完以后安了门，然后呢就没有完事儿，还要继续派人去看守，而且是从里面向外面去看守，可能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寓意吧，就是说你可能信了主以后也走了这条道路了，你觉得你城墙也建好了，但是很有可能呢你时时刻刻要被门外的这个仇敌给引诱走，或者让他趁虚而入，所以这块可能就是让你内心一定要时刻要警醒。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后面再读，就是他回来以后，他这些能够入城的人呢，在神看来是特别金贵的，所以他就列了一个很详细的家谱。我刚才回忆一下，我好像读的古书里面，中国历史上各种迁移，好像也没有谁说记得这么详细，把谁家的谁谁谁多少人，哗全给你记下来，就这里记得非常清楚，非常详细。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寓意，就是说。后面可能主再来的时候拣选哪些人把哪些人投入火湖，或者说你给你带到天国，他其实你在他面前就是一张透明的一个白纸，你所有的这个所思所行全部在他面前都是这个百分百敞开的，所以这块我感觉也是一个警醒吧。我读过这章以后，然后后面的话有一个小疑问，就不知道因为他捐赠的时候为什么还把那个碗五十个写出来，其他的人也没有说有什么其他问题，他就把那个碗特意写了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已经记下来了，捐了五十个碗。没有了，我讲完了。
看到这个第七章的就是他们侍奉好像很忠心，就是感动你心里吧，他不是顾念只是自己的事，好像他是就说第二节吧，就是他说又敬畏神过这个哈拿尼亚是他选的，就是很忠诚，他是胜过众人，他就是很敬畏神，这我觉得很特别，他这个人。然后他们好像是忠心侍奉神的，等太阳上升的时候他们就要把城门打开，然后看守的时候呢就要帮门上山，就是好像每个人看都有自己的工作，还有每一个看守的都是非常的忠心，好像是这个感觉。但他看到后面的时候就是被掳归回者的名单，我有一点感动，就是我也在怀疑跟那个弟兄一样，为什么他会记得很清楚，然后所有的人的名字还有很多多少人，然后还有东西都写得很清楚，就是好像很特别吧，只有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这么多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数字。
数点的数，然后但是他那个就是神是很不喜悦的。然后这边呢尼希米也数点民数，对，然后但是我还在想就这两个的区别，我想可能这边的很明显的是第五节呢，神感动尼希米，然后他去感动他的心，所以说他是等于说是神感动他来做这件事情，对，然后看到这边就会觉得说就是每一个神都纪念，包含他们所最后面刚刚我说那捐了五十个碗，就感觉好像就是他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的这些奉献，其实神他都是纪念的。好，先分享。
我也是看那个第二节，就是哈拿米亚他是忠心又是敬畏神的，我觉得虽然那个时候那个城广大，名气上，但是那个 守门的，就是负责开关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分。那刚好我觉得主就预备了这样一个人士，虽然那个时候侍奉人还很少，但是确实有这样一个首先可以成为榜样的人，他是那个有忠心然后敬畏神。然后我看第三节说等到太阳上升还有看守，我觉得他们这个看守城门的人是需要很警醒，他是首先是成为一个那个为那个神的见证那个守望的人。而且我其实觉得太阳每天上升跟落下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确实是要靠圣灵里面的感动，而不是说一个规条，好像我们今天定闹钟几点开门几点关门。确实他每天都是要看到晨曦亮起或者是太阳上升，他就要预备好去开门，然后等到落山太阳下山然后就去关门。我觉得虽然这个职分是固定的，但是侍奉却不是那种很死的，确实是在灵里面要摸那个灵的感觉。然后还有也是那个祭司中有那个不洁的，我是想到其实这个查就是查源头嘛，我在想是不是有时候在侍奉的时候也是常常神的圣灵会提醒我们看看我们这个侍奉的源头，或者我们是什么样的这个人。如果是有掺杂的话，我觉得感谢主给我们现在在圣灵的里面有机会可以让我们被光照，也可以让我们里面挤慢慢的被除掉，然后让神的生命可以更多显出来。
我也看前面就是看到说他们城墙修完了，然后也安了门扇，然后但是这个守门的好像就特别的重要。然后就是他也是像刚才前面弟兄姐妹有讲，就是在第三节的时候他说等到太阳上升的时候才可以开耶路撒冷的城门。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什么东西可以进这个城，好像特别的好像特别的重要，然后特别的怎么讲，就是特别的要去经过审核的那种感觉，好像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来这个城里面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也想了一下，就是这个为什么要这叫什么，要记录这些回来的这个人的家谱，但我不确定对不对。我记得好像之前有弟兄姐妹有分享说，好像就可能当时在那个巴比伦王那边的这些的人，可能他们就是因为巴比伦就是代表那个世界嘛，那可能他们在这边就是在巴比伦那边过的其实是好像应该是蛮比较舒服的日子吧。然后但是他们就是为了这个可能建造，或者是为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回来，所以就我觉得说就是他们那个神把他们记在这边，就是有他的那个目的还有他的那个意义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后面就是他讲到，好，特别61节，然后到65节这边，他就讲到一些人的子孙，然后其中在62节，然后有什么地莱雅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就前面都有出现的一些算是仇敌吧，仇敌的那些子孙，然后就虽然就他们没有办法去指明他们的宗族是不是以色列人，就我就觉得。就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好像那个上面怎么讲，就是好像前面几辈的那个做的那些事情，好像都会影响到后面后代这样子的感觉。
我在看后面记载这个人名，记载这个人民的数目的时候，八路的子孙2172名，然后有的人呢是300多个子孙，有的又只有40几个子孙。我一想到这个八路的子孙2172名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很壮大的一个场景，因为我马上也要做那个父亲了，也要有一个孩子了，那我就想着说我要多多的生儿养女。这就是
欧阳没有3000多人。
是，我觉得这一个这个 我们以前讲到过，就是这一个后代呢，不单说到这一个生命被扩大，这个生命延续下去，还说到在我的感觉里，这个子孙的数目也代表着一个力量，这个子孙越多呢，那个力量就越强大，所以多的得着那一个后代。我还有一点感觉是在就是有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他们的谱系却寻不着，我在想为什么会寻不着他们的谱系，如果他们一直是和自己的宗族生活在一起的话，他一直的和自己的宗族在一起生活，他的族谱系是一直能够查得到的，我想可能很有可能是他在他在一段时间里面，就是这三家人呢就离开了自己的宗族，然后又过了一段年日之后，在那个族谱记载的时候就他们的名字就不在上面了，然后等到他们的后裔可能现在回来的时候就是查不到这个关系了，所以他们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我想到在这个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就是如果从这一个基督的身体里离开了，那就在这一个见证上就没有份了，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我读这一段的时候，对，我就突然间就是说，当尼西米来，就是任命人来管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提到两个人嘛，一个是哈拿尼，一个哈拿尼亚。那哈拿尼亚他有一个，他有职分的讲，要讲到他的这个在神面前那个光景，当然这个是肯定是神明，但是这个哈拿尼没有讲。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就是总共在尼西米记里面出现了三次，第一章出现一次，第二然后这一章，然后就是第十二章的时候，他们在做那个献城礼的时候，出现了一次。那这个人的话，如果就是尼西米提到他的时候，就讲到我的弟兄，就是对他没有任何的判，就是说评价，就是没有任何。但是呢，我第一开始读的时候，我是想说，他是不是觉得他这个弟兄比较能信得过，或者按中国人讲的，就是说你那个我来管理层的话，我找一个我能信得过的人，然后我觉得能够，就我自己的亲人嘛，那总不会怎么样嘛。但是我这样子想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面不是特别平安。我觉得尼西米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我都在想。但是我就总是觉得说，那我就去看第一章，就是当他这个弟兄啊从那个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尼西米专门去问他这个，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的光景怎么样。那么我在想，就有可能有至少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说那个我不知道啊，就是我反正有可能就去做个生意，或者说去运点什么东西就回来了，我也没有也不管城墙也不管城门，转一圈就走了。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一点就是说，就至少我自己觉得，就有一点就是说，他看到的东西，就是他这个弟兄看到的东西，就是尼西米想看的，就是他会在乎的是这个他和尼西米一样。就他在乎的是神的这个神家的这个状况，也在乎的是神的见证，更在乎的是耶路撒冷这个在当时的那个世代里面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说，虽然说没有太多技术啊，但是尼西米呢，有些时候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弟兄和弟兄之间当然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很多的时候的话，可能是在有可能是在一个父母的教导之下，或者一个老师教导之下，那两个人的话，可能在很多的方面，他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就是一个共同的一个认识，所以他们一直能够走这样一个服侍的道路。虽然他们应该是亲兄弟啊，但是呢，好像我的感觉就是说，如果是在主里面的话，我们一起来往就走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呢，可能到了一定的时候，大家就是说对于神的认识慢慢的就比较靠近。然后对于神道路的这感觉也慢慢越来越重，那这个时候的话，感觉上好像就像尼西米来委任他那个弟兄一样，感觉就是说不需要有太多的判断，因为他就是我的弟兄，因为我知道他看到的东西就是我看到的东西，我们看到的 东西是一样的。这个时候的话，好像这个走路起来比较轻松一点。因为我最近一直在面试嘛，所以每次的话，其实，姐妹就问我，今天下午聊的紧不紧张？我说不紧张。我说为什么不紧张？我说都说过很多遍了，你知道吗？然后问你干什么，然后再就是干什么，就是你就每次到任何一个地方，别人就审查你一遍，你知道吗？审查了一遍，然后我反正就如实，我就讲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讲完了，我说就完事了嘛。然后呢，但是呢，好像别人说啊，我们要考虑一下，要不要你？然后下星期告诉你，然后还给你留一个，你知道吗？留一个，就是紧张啊，或者是留一个就是那个时间啊，让你去挣扎一下的感觉啊。但是我发现，对于他弟兄的话，就感觉呢，就是那个公司呢，他可能考虑半天。然后可能下周告诉我，哎，不行，你不合适，然后怎么样就拒了嘛。但是我觉得对他弟兄的委任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就不需要任何考察，因为是一起走道路的，一起来关心神的家的人，所以说在这个委任上面，他一下子就做出来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为难之处。我觉得这个时候我特别看到这一点。然后我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下面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家谱他也写得很清楚，这是第一次回归的那个家谱。和那个以斯拉记的话是完全不能说完全一样，但是呢基本上是一样，可能差十几二十个，不，我不知道，我没有具体数了。但是因为从第一次回归到这一次回归的话，如果时间上来说，应该是中间有差不多90年的时间，可能那个家谱上很多人都已经死了，很可能，我猜测啊。那么为什么当时他没有把他尼希米，既然他受感动，他为什么没有把当时那个时候活着的人那个家谱给记下来，这是我一个问题的。
我也是读到那个第一节和那个73节嘛，他都是把那个异位人守门的和歌唱的就单独拎出来说。那么我是想，那么这三个人肯定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会单独拿出来说嘛。那利未人和守门人，这个大家都能想到他为什么很重要。那这个歌唱的嘛，这个我本来是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歌唱的肯定不是说，就是不是歌唱一些一般的东西，肯定是歌唱赞美神的。那就对，我就想到，因为最近我们家也是很碰到一些事情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不论在什么时候，就是真的是要歌唱赞美神，就是困境中、逆境中、顺境中，都是要歌唱赞美神的。这个可以以后再具体分享。
那个，刚才还越过去
啊？对对对，没有什么想说的，其实看不太懂，好多名字。
好，那好。
我这边的话就有一个看到，因为其实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前嘛。那个时候他那个记就是把东西记下来，其实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就在想，那个为什么这些名字会还记着？我觉得一个很对你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主其实是知道的，并且他也是会纪念的。所以说就我们每天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是要对自己负责的，因为做的这些事情主他都是会记住的。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跟刚刚跟那个张伟他们一样，他那个人数上面有一些变动。我第一个感觉是认为中间是不是有人娶了那个外邦人，然后他那个生命里面就有掺杂了，然后被剔除了。但是我想想不对，他应该就是记的时候或者统计的时候出现了错误，所以他就是留到了圣经上面。但是因为圣经上面的一笔一画都是神所允许的嘛，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讲究，它前后为什么会不一样啊？这是我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不先
南边
南边的弟兄姊妹，那边好吧？
我这次读，我 就是因为就刚才也讲到了就是那些立位人，然后呢唱歌的人，然后呢守门那些，然后呢也后来就46到60节呢也讲到那些是那个是那个演的那些人嘛，然后呢就我只是就读的时候是有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就服侍殿的那些人有那么多那么多不同的家庭或者家，就那些那么多的不同的家，然后呢像然后呢立位人只有3个，然后呢唱歌的只有1个，或是还有那些守门，就这有不同的就因为就感觉好像他好像有什么含义，但是就是搞得太清楚的，就因为像对，我就就是我的问题，对，那我就想。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他们最开始在大卫和所罗门年间，他们在建圣殿的时候，圣经第一次提的时候，耶路撒冷好像主要是讲到圣殿，也没有特别提到城墙的事情。然后就到现在被掳归回之后，就是有说过一次建圣殿，建完了，然后好像又专门又有一个尼希米记，又专门要再说修城墙。他好像这个最开始建的时候也没有说就特别提城墙，而且我看尼希米记好像比那个以斯拉记好像还长，就是13章吧，就很多。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就也没有特别到提到城墙，为什么到现在又就是到恢复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又专门又提这么多就关于城墙的这些事情？还有一点也分享，就是说那个第五节，我的神感动我心，招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就是他们的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就是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神感动与尼希米的心吧，就看看这个要把这些人在
我也分享第五节，因为我圣经我就提到属联百姓，我也只知道大卫属联那个当时的以色列人，然后我就看到当时说撒旦攻击以色列人，然后又激动大卫属联百姓，最后招来的结果是神差点灭了耶路撒冷，就差点灭了他们。然后这里的话，这个尼希米被神感动，然后属典这些人是这个符合神的心意的，这两个就差的非常非常多。然后我是在想，这个出于仇敌的和出于神的，他这个带来的结果就完全的不一样，然后也需要有这个分辨。对，
我分享一下那个第三节，那里第三节后面他说就是除了那个看守城门的他第一节他说有看守城门的唱歌的很有地位人，后面除了他们之外，他也提到了第三节那里当代耶路撒冷的居民的方式，感觉就是这个那个城墙的工作不单单是在那个守门，好像不是那个把门口守住了然后城那个城就安定了，好像里面的居民他也要 看守自己房屋的对面之处。我想的话可能仇敌可能不是从外，有时候不是从城门进来，可能仇敌从自己心里面也会进来，所以感觉是一个提醒，就是也是经常是也是看守自己的那个看守自己的那个里面，对。
关于哈拿尼，就是尼西米的弟兄，为什么这个他们可以一起这个侍奉主？不只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看见，那这个他们有相同的看见，体现在说这个，当尼西米问这个哈拿尼耶路撒冷的人的光景和耶路撒冷城的光景的时候，哈拿尼他就能够把尼西米想要听到的。尼西米在祷告当中寻求的这个现状，耶路撒冷城里面百姓的现状，耶路撒冷城的这个现状，告诉这个尼西米，哈拿尼他是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在这个方面有这个祷告精神和预备的一个人，所以他能够和尼西米同样这个看见，他们因为里面有同样的这个负担。那关于这个为什么这个这里要数要这个数点这个要这个计算按照他计算，而且是按照从前这个被掳的被尼布甲尼撒掳去的人，他们子孙从这个死去的人，这个他们的后代，这个这样子算下来呢，我的感觉是说，这个和是因为这个，我的感觉是说，这个在这个主的这个见证当中，这个主在查看的时候，这个主在寻求的时候，主所看重的是这个生命的这个源头，这个不是说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有些这个后面有讲到说这个那个。在这个祭祀中，这个有些人说自己是这个哪个自己是什么谱系当中的，可是巡查的时候他们巡查不到，就算为不解，那他们没有是说他们从那个源头上面来找寻找他的时候，其实寻找不到他们所承受的这个生命，这个我不是说他们，我说这个从这个原则方面来讲，他们不是在承受同样的一个生命。那尼西米和他弟兄哈拿尼也是一样，他们的生命源头首先从肉身来讲是一样的。
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是，就刚弟兄有分享的，就说这个是从神的感动来的，他要来按家谱来计算，那就觉得说好像城墙建好了，是不是事情就完成了，大家就欢喜快乐，从此过上很快乐的日子，好像不是，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其实那个恶者呢，他并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城墙建好也不是一个里程碑，说好。就这样我们就可以松懈，好像不是这样，反而是神从这里好像才开始有一些工作开始，那这个工作我就有一个感觉是一个服侍，因为他前面在讲说城墙修完了，好，有的门扇有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经派定了，是用派定的，对，那我就觉得说他一个属灵的次序在里面，这是要来神属灵的次序来派定怎么样来服侍神的家的，对，那这里面都用家来为单位，他用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家谱来计算，那我就想到一个是说，他神在看很多事，在服侍的时候，如果是以家的单位的话，这是一个祝福，就是有时候觉得说我们在照顾我们的家，在服侍我们的家，不是只是在为了我们的家，而是为了神的家，是这个家是服侍来以后是要来服侍神的， 我养了孩子以后，这孩子如果不到神的面前来，我觉得这是我对神很大的一个亏欠，这也是一个也就是一个提醒。我觉得对于家的服侍，不是只是说我要怎么样来服侍我的家，而是我要来祷告神，你要怎么样让我的家来服侍。好，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他在这边在这个弄家谱，在清查这个人数名单的时候，我发现到一个，就是谁谁谁的子孙，谁谁谁的子孙，但是有一些呢他没有讲子孙，那英文里面他讲说的 children of whom， 然后再来后面他讲说什么 man， 对，那有一些就觉得说他根本不提他的子孙，然后我心里就会有一个很惆怅的感觉，就是说好几代都是子孙在服侍的，是怎么样的有福的，说那个人在这些在为主服侍的人，神是纪念他们在神面前所做的，神也保守他的子孙。那我觉得有一些呢，就子孙就没提了，就只有单单提那个人，对，所以我就看到这一点。还有另外一个，就很难过的是，也想到跟现在也有相关的，就是在第63节这边，祭司中有谁谁谁呢？寻不着他的谱系。那我在想说，这些人寻不着谱系，他当祭司又当那么久了，他是怎么样混淆视听，混杂在当中，让所有许多的人去受亏损的？对，那神借由这次这样子的普查，把这些人哎显明出来了。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对于神在做这个工作是各个方面，神好奇妙，他一做事情下来，就在各个方面真的是叫万事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那种感觉就是就显明出来了。所以就说认定这些有服侍的人，有歌唱的，有怎么样的，再来服侍是非常重要，是需要有属灵的次序，是必须要从神这边，神会让他显明出来哪些是混杂来路不明的，他居然在当中侍奉，而且还当祭司。对，那我就想到其实是不是，对，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很多人在寻求神，那很多人到某个教会去到哪里去，可是但是事实上那个教会那个祭司很可能就是这里这个祭司，他是家里，就是他并不是真的是很清楚的在做这个祭司的工作，因为他的谱系都找不到，但是他还是在当祭司。那如果到那样子的聚会里面去的人，是不是就混淆了，是不是就走到另外一个歧途去，是不是真的就是，对，我就想到这件事情。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第三节这边，那太阳，但是我的说一下，观众要等到太阳上升，他不是说太阳出来，就是太阳上升。神在这边用这样子的字句，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我还没有去猜想，但是看英文他写说 when the sun is hot， 他没有说 sunrise， 他不是讲说太阳出来，他是说 when the sun hot。那主在这边为什么要透过你心里来提醒大家说要等太阳热的时候，就是上升的时候，这是我的一个问题。然后最后我讲一个，就是说也是在这边他说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那我就觉得也是跟刚才那个家有联系，就是说呼应，其实家庭跟教会是分不开的，我没有办法说我在教会里面有服侍，我家里怎么样无所谓，那我在家里照顾好就好了，我在教会有没有服侍无所谓。我觉得这给我的感受是说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就是教会，那自己就在教会里面，所以没有办法独立出来说我的家怎么样，那跟教会没有关系，我先把我家顾好。那我就有这几点分享。
我读第七章，我也有一点点的感觉，就是主要是比较让我感动的是第二节，就是那个讲到刚才有弟兄姊妹叫做那个哈拿尼亚嘛，然后我读到就是他之前是那个银楼的那个宰官嘛，就是我就感觉那个这里尼西米就是把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说，把那本新的那个给他，就是我觉得。 怎么说，我不知道是读，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但就第二句就是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尼西米这样子做，就是或是就是这样子的安排，就是好像不是只是因为那个哈纳尼亚他以前是可能有那个经历，就是做宰官，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感觉他也是已经做过那种领袖的那种职位吧。然后呢，我就觉得，但他提到这边的，反而是他是因为他是他忠信，还有他那个敬畏神，那个过于众人嘛。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个你让，也就是人看的是外表，然后但是神看的是内心嘛。我就觉得好像他会被选上是因为他这个人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鼓励吧，就是可能就是我就是神在乎的不一定是我们的就是外面的那个能力。当然那个我有弟兄交通过，就是说那个可能也是神赐的那个恩赐，但是就是其实神或是在神的家里重要的是那个人，就是要忠心还有敬畏神。然后让我读到这个就蛮感动，然后其实也蛮受鼓励。然后其实刚才还有我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有弟兄交通到那个第三节还有第四节嘛，然后我的感觉其实很像，就是感觉那个就第四节他就说那个城那个很广大，然后但是那个人就人数不是很多，他说那个其中的民却稀少这样子。然后我就感觉那个家都还没建造，就感觉有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我们现在的光景，就是好像特别是慕尼黑，就是我们的人真的好少，然后呢好像很多就所谓单身的人也还不稳定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但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第三节让我觉得有鼓励，就是说就是在这种的环境当中，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得就谨守，就是虽然那个城墙建立好，但是就是因为建立好的就才不可以这样子的放松。对，就让我读到前面四节比较有感动。
我读第七章有两个点，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也就是我们之前大家有分享家谱，第五节这边有看到说我导的就是尼西米导到了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我在想的话有可能他是在就是以斯拉那边大概以斯拉记的第二章第一到十七世纪的时候，其实那里面记录的人数上应该是绝大部分都是一样，甚至顺序上都是一样，所以我在想他可能是尼西米导到了之前以斯拉记录下来的这些家谱。但是我最开始的时候我会比较好奇是为什么在这边又完完全全几乎一样的把这个家谱又重复了一次，就是神的意义，就是神这么做的意义是在哪里。虽然说第五节说我的神感动我心，然后我们知道是尼西米受了神的感动，然后是神要让尼西米过来做，然后再把就是第一批被掳归回的人的家谱再给复述一下。但是因为我们读经的时候经常可能有个习惯，就是见到了家谱，见到了人名，见到了名单就直接跳过，就直接从第五节直接跳到了最后一节，然后也没有仔细去看说就是家谱到底上面记了是谁。然后这一次读起来的话有一个感受，就是如果这个家谱记了我的名字的话，可能我就不会跳过。我们都就是会觉得这个事件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然后所以就跳不跳就读了也没什么意思，然后后面就知道有这些人。但是就我就在想，是不是神让尼西米又重复了一遍家谱，就是想要告诉这些归回的以色列的人们，他们是属神的子民。然后因为我们也有看到，就刚才有分享63、64节，发现有三家人他是寻不着自己的名字，或者是寻不着自己的就是家谱，或寻不着自己的谱系。他有可能是比如说63节说他娶了外邦的女子，然后刚才有弟兄姐妹分享说他可能是就是几代了之后就没有再在家谱上有这样的一个记录了。所以就是真的 那种感觉是当我们的名字不在家谱上的时候，而恰恰当我们需要或者神来开始就是来检查这个家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家谱的重要性，我们才发现我们的名字在家谱里面是多么的宝贵。就好像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真的是在神检受到神检阅的时候，才忽然发现哦自己做了哪些亏欠神的事情，那个时候才开始大心，然后才开始愧疚。但是我们平时的时候就应该把自己的名字时时常常的留在家谱中。第二点的话就是第三节和第四节这边也是给我感受很大的是，他说第四节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一方面是看到说可能建造的次序，先建起来城墙，然后抵御仇敌的攻击，然后再开始把我们自己的房屋建造起来。我理解的房屋在这里就是我们的神的家和我们的会。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真的看到就是城市广大，但是里面的民却稀少，然后以至于第三节这边就是说要这个城已经建好了，但是为了抵御城外的这个仇敌的攻击，他每天等到太阳上升了以后才可以打开城门，否则的话开的城门太早的话，可能就仇敌浑水摸鱼就摸了进来，就把城给摸下来了。然后也是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闸，就是也是说就是要很提防外面的仇敌无时不刻都在来攻击我们。就是会比较感叹的是就是第四节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然后但是一方面也是看到神紧接着第五节就开始回溯家谱，开始纪念就是神的恩典是否用非常的心。
OK， 这个南边的还有南边哦，还有是吧？好像没有了。好，我们就线上的。我几点了？
看看还有多少个
？OK，
大家。
这个
现在刚才没有交通过的 point， 看看能补上去。如果已经交通过的，就不必再。
OK，
对吧？
好，我们接下来弟兄线上弟兄姊妹，如果刚刚已经交通过的，就没必要再重复。但是如果有一些另外的 point 可以补上去，好不好？我们抓紧时间，我们先从这个小娟姐妹，这个小娟姐妹可以吗 ？OK， good。
好，我就简单分享一下。其实，就是第七章的，我看到比较感动的是，前面第三节，第二节。我觉得他们在选这个就是选首领的时候，做这个大工程的首领的时候，他首要的条件是选择了那个敬畏神的还有那个敬虔的那个人来做他们的首领。当然他还必须具备别的那些才干和才能的资格，但是对比那些就是他的忠诚还有敬虔敬畏神的这一个其他的这个才干都是排在这一点之后的。然后我在看到这个时候，我在想，其实刚刚弟兄也有交通过，说我们现在在世上做事的时候，我们要挑选我们自己信得过的人。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信得过的人，也未必真的就是那个值得相信的人。但是那个可以确定的是，那个敬畏神、那个敬虔神的那个人，那是100%，因为有神在保证。那么这样的人他是肯定是可以做好那个首领的工作的。对，我在想就是可能就是我在想之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的第一个 trainer 他就跟我说过，他说我们在选人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他非常有能力，但是他的品格不好，那我们根本不会考虑。但是如果相反，这个人他的才干能力平平，但他品格好，那这个人我们要重点培养。因为trainer 他说，因为一个人的能力他是可以被培养的，但他品格一旦形成之后就很难再改变了。所以我在想，好像跟这个读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也比较类似。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敬畏神， 他只相就是他把自己抬得很高，那他如果他再有才干的话，可能这样的才能也是起到一个破坏和摧毁的工作。这是我的一点看见。
好，结束。金子美。
大家都分享的很多了，我也听了，下面都是家谱，谱上面在，大家都分享。其实刚才姊妹所分享的，也就是说，你心里是一个神重用的，也是神的旨意来，他来，城墙啊，收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他用的人。在这里看到，因为哈拿尼亚是一个忠诚的人，有敬畏神的人，他也是看着这些人是对神敬畏的人，他所使用的。但是刚才姊妹也说到了，如果一个教会的一个首领或者一个带领或者一个服侍的人，如果没有真正的来敬畏神的话，凭着自己这个教会的情形，就是不会往前走。然后呢，就会往下往后退。其实外面看见他是很热心，但是他灵里面有没有神摆在第一位，这是不知道。所以这里是你心里他自己是首先碰到什么事情，前几章都大家都看到了。首先就回到神的面前祷告，是吧？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仆人。而且他注重的这些都是忠心的又敬畏神的人。我觉得教会要是用这些人都是一心一意为神家着想，而且他自己在属灵生命有一定的把握，而且有一个分别与圣的那一种的属灵的生命，那这个教会就会复兴。如果是看着人的话，高举人的话，这个教会早晚都会拆毁。我们一个教会就是要高举神，高举基督，不是高举人。这如果是高举人的话，这个教会像主耶稣说的，早晚会拆了，一个石头不留在一个石头里。这是我一点的分享。所以我看到你西明这里用人是一种有智慧，但是神赐给他的智慧。
你一姐妹，
我分享一下那个第五节哈，他讲到说我的神感动我心，要照家谱计算。然后，我就在这里我就看到说尼西米这个人的生命哈，因为圣经里数点家谱的时候，就是其实次数不多。然后他讲到说是神感动他的心哈，因为。我记得大卫也数点过一次，但是应该是那个魔鬼撒旦哈激动大卫数点人数，所以我在想说他哈，因为他对神的家里有负担，看到那个城广大，然后房屋却稀少，他对那个神的家的建造里面有负担，所以我觉得神就来感动他。对，这里面去看到尼西米这个人的生命哈，也看见就是说，他数点人数哈是出于神的，而不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的。也不是出于他自己里面这个骄傲的，这是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后面他讲到有三家人不在这个谱系当中，原因是因为他们娶了这个巴西莱的女儿为妻。然后我就想到说这个巴西莱这个人是谁，其实在撒母耳记下那个上面有记载过这个人，就是那个大卫王不是他的儿子就是亚沙龙就是反了嘛，然后大卫不就跑掉了吗？后来呢，这个巴西莱他就在那个，就是他有什么呢？他是一个富户，然后呢，他就要把王送过约旦河，然后呢，这个大卫就跟他讲说，我就要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他没有去啊，因为他说他回耶路撒冷他已经80岁了，他尝不出这个食物的美味。然后也听不出那个男女歌声的音乐，他以为神带回去是让他吃好的，然后过好日子去玩，就是说去享受生活呢。
但是其实不是，我觉得他只是把王送过约旦河，但他自己没有过去，所以在这个人的生命里他就没有，他少了一条河，他没有过那个约旦河。然后呢他还跟王说，你让我回去吧，是不是好死在我本城，好葬在我父母的旁边。所以他自己里面有一个拣选，亚伯拉罕离开家的时候就是离开本族本家，但是他自己选择说回去，他所以他生命里少了那一条河。然后所以他后面的这些儿女，其实他们我说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他就查不到他的谱系了，因为他没有受过那个属灵的割礼。
好，谢谢。陶婷弟兄呢？
他没有
OK。 没有，那展飞弟兄。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大家都讲的差不多了。我就是读的时候，我感觉因为前面的时候尼西米说了，就是那些仇敌，他们是在耶路撒冷是无份无权无纪念的，但这些为神做仆人的，我见到成像，确实是神都有一一处分这些人，就哪怕是人不多，其实加一起只有几万人，但神也都是一一记载的，叫做拉下。这个让我感觉很感动，就是无论是就是再小的个人，还是为神所做的贡献的，神都是记着他们的。而且神对这个人的分别也是很分明的，因为像这个前面祭司这个类别的人，就一共加一起只有4000多人吧，就按照这个族谱记载人数其实没有，一共只有4000多人。但是像这个哈巴耶的子孙、巴西莱的子孙，他们因为血脉上面不能查到自己的族谱了，就即使做工能做祭司的人已经这么少了，但是神还是不允许这些就是在谱系上查不到人的、没有纪念的人来参与到神的这个工作当中来。这个让我感觉就是，我们的这个谱系、我们的生命，其实比我们这些能力也好，或者说是我们的知识也好，其实要更重要的。就是假如说是我们在这个祭司在这些子孙当中，我们这些律法或者说是祭司的礼仪学得再好，但是我们在谱系当中查不到我们自己的这个份位置，那么我们其实在神那里也是不能被纪念。就这一点。
啊，剩下的弟兄姊妹都没有开视频，你们可以交通吗？有可以交通的弟兄姊妹吗？没有开视频的。OK， 那没有的话，我们就把
那个，如果没开视频，你愿意交通也可以把它打开，好吧？啊，谢谢。这个我们读到这一个第七章的时候啊，刚才前面弟兄们讲得很好啊，就是讲到说这个见证啊，需要持守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而且我们看见说呀，这个城墙这个建立起来呀，照着圣经记就52天，但是这个要持守的话呢，要需要多少天呢？
一生
的哈。所以事实上呢，见证的这个持守哈，恐怕这个需要更多的精力啊，需要经历更多的征战，还有更多的这个学习哈。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个52天这个城墙建立代表什么呢？这个有的时候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哈，你发现当我们比如说这个礼拜六啊，我们同心合意，一同兴旺福音啊，我们大家可以显出那个身体合一的见证。我们看见说很多时候哈，弟兄姊妹非常蒙福的， 像我们那次参加这个欧阳的婚礼哈，这个我真的感觉有那个身体的那个感觉在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感觉如何，但每人感觉不一样哈。我真的觉得他们弟兄姊妹上去的时候哈，对吧，这个哎呀好像人家看我们都瞧不起我们哈，都说这个都不会唱歌的人哈，是歌唱的，就是这些人都是这个好像一唱那个调就被拉走了哈。但是你知道那个圣灵在那里带领的时候，人家觉得说这些人好像是 professional， 他说他们有人跟我说他们真的是 professional 吗，问我，我说这些人真的都不会唱歌的啊。这个但是你知道当身体的那个见证显出来的时候，那一天我是很受感动，我是觉得我们在那里边呢一同的见证啊，这满了主的同在。好，但是呢你发现是不是我们每一次聚会都是这样的，不一定，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这一次聚会特别好啊，下一次我们就不好了，就是没有那么好啊，就是缺点什么，对吧？好像那城墙就有的时候就又破了一个口，或者那个门就被仇敌打开了，或者说没看好，对吧？像大家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看自己的那个房屋对面嘛。那我这个礼拜就没看，假设没有看的话呢，那仇敌从我这就进来了，啊，我把愁苦都带进来了。刚才大家唱这个应当喜乐，那我这就是愁眉苦脸，是吧？我这个就是本来应当喜乐，应该得胜的，对吧？我这就一下子就把那个死亡就带进来了，对不对？你发现就是我这一个这块城墙这一块呢，就漏了啊，这一块就没有看守好啊，所以。看见说呢，这个见证的持守哈、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里面讲的原则，其实这个并不是说实在的，有时候52天能建立起来，真的感谢赞美主的，我们这个52年能建立起来已经很好了，是吧？但是呢，我是说，很多时候会显出那一个身体合一的见证，会显出来的。但是呢，我们看见说这个持守是不容易的，所以你发现在尼希米记里面呢，这个持守。所用的篇幅更多，对吧？一共后面至少从篇幅来讲，前面6章嘛，后面呢至少后面有7章，对不对？所以至少这样给我们看见说主的话要摆得很清楚，让我们知道说有的时候神在一个聚会或在一个侍奉当中，让我们真的经历那个身体的见证，真的很美。我们大家真的学了一点功课啊，仇敌在我们中间没有地位啊，主在这里得到荣耀，但是要持守啊，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个城墙的这个建立上，我们稍微花几分钟稍微复习一下，好吧？城墙的这个建立上呢，我想在这里啊，尼希米啊，在前面几章给我们看见说的第5章至少，对吧？因为在这样一种仇敌环绕的当中啊，它有一颗恒心。好，我们看见这个。城墙的建立啊，如果神的儿女有一个恒心啊，我们这个在神面前不放松，你发现神常常可以在我们中间显出那个身体的见证出来啊。我们要恒心的，每次聚会啊我们都认真的祷告，我们都不放松，我们不是觉得说像刚才弟兄姊妹说的，我们上次聚会很好，那我这次聚会呢就放松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哈、啊、是我们人的一个很大的软弱啊，所以我们这一次聚会很好，感谢神。但是我们，对吧？主日聚会，然后今天我聚会很好，假设哈，那我们主日聚会呢？那我们明天这个福音聚会呢？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会因着神的一个恩典，我们会觉得说，哎，不错哈，感谢主，今天真好，大家欢喜快乐。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很快，对吧？就忘记了，其实仇敌很容易就把我们就给摁下去了啊。所以有的时候一个聚会。大家正在里面充满了恩典，下一个聚会里面哇一下子觉得说这个给我们卡死了，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了啊，这个我们都有经历过的。所以要恒心啊，这是头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勇敢的心。因为什么呢？这个尼希米当然要受这个个人的攻击，是吧？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个人的攻击的，我们要有一个勇敢的心。而且你知道这些不愿意或者说这个不认识主见证的，或者说反对主见证的， 这些仇敌啊，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都好像合起伙来，圣经有个词儿叫愁眉不展。你来的聚会如果有一个人愁眉不展，你感觉怎么样？哇，这个总是有感觉的哈。如果你他们合起伙来都跟你愁眉不展，你去华为哈，假设说这个领导跟你愁眉不展，然后看这个同事跟你愁眉不展，哇，你看这一圈，然后你说今天哈哈这一圈仇敌都愁眉不展，为什么？你没来我们中间，对不对？你去聚会去了，对吧？所以我想你肯定经历过这个，大家都一起都同心合意的哈，给你愁眉不展，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哈，我们需要有勇敢的心啊，因为仇敌或者血气肉体哈，当我们说到主的见证是有界限的时候，你知道肉体就会愁眉不展。你凭什么你要整天做黑脸的一个人，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恩典多一点，对不对？所以这个愁眉不展呢，是让人惧怕的。而且同心合意，大家一起给你愁眉不展。我们大家都不喜欢你，那你这样的话，对吧？你就会惧怕。所以这个呢是，是这样哈，对吧？我想在这里面呢，尼西米呢在第六章有三件事情，大家都读到第一，祷告。腓立比书第四章那里看的是我们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对吧？将所要的告诉神。弟兄姊妹，神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算大家都对你愁眉不展，你里面有个什么？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的心在基督耶稣里，住在主里面。哈，就这个实在是一个勇敢的心，勇敢的心是在主里面。第二件事情呢，尼西米啊，他里面单纯、清洁、正直。你知道一个正直、清洁、单纯呢？这个约伯记哈十七章第九节，约伯记就往后翻了，后面就马上就到约伯记了。十七章第九节，这是约伯在那个跟他们争吵的时候讲的一些话，真的蛮好的。虽然是在争吵，但是神的灵也感动他哈。那里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怎么样？
立上加利。
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哈，如果清洁，单纯，这个守节就是单纯。在神面前啊，我们有个单纯的心啊，里面有个正直的灵。你知道单纯和正直哈，你就发现说那个就立得住，就会立上加利，有多少的压力都不怕。所以我们那个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学习做点事情啊，这个你这他是学建哎，有没有学建筑？他反正学工程的也差不多。那学建筑的，他们就是那个立木顶千斤。我说这立木怎么能顶千斤呢？他说因为那个立木哈、啊、要直，垂直，只要一弯就完了，只要一点点的角度，对吧？你什么重量都禁不住。但是立木顶千斤的意思就是说它正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道上啊，我们学习要立得正，这个非常重要。这样就让我们里面有胆量，你就有勇敢的心。如果自己不正，对不对？那就一下子就完了啊！仇敌几下子就把我们就压垮了。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求主给我们，在神面前这样追求。为什么要这样追求？就是我们要单纯啊，侍奉。我们要正啊，人要正，所以这个刚才弟兄们说的很好，这个人很重要。人不正的话呢，压几下就完了，啊，有的时候不用压你自己就完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三件事就是他认识神的目的，为什么会勇敢的心呢？第一是祷告，有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单纯，立场加力，所以就勇敢。第三件事情呢？就认识神的目的，啊，这个在两处圣经哈，这个 箴言二十四章，箴言二十四章第五节。智慧人呢，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怎么样？
力上加力。
这个知识是对神旨意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我们在神面前要这样的追求。为什么常常要读主的话，对不对？上次也弟兄们也劝我们要好好读主的话。我们这个知识不是世上的知识，啊，是属灵的知识。所以一个在主面前认识，像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一节那里也特别告诉我们说，他说因为他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最后就得以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他各样的事上都力上加力，所以你就看见说他就站得住，对不对？他就有力量。那么这个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还记得吗？第几章？十一章好像是。但以理书那一章也是大家刚才弟兄姊妹讲的，也是有些经文呢就跳过去了，因为那里面讲到南方王北方王，还记得吗？打来打去的，哎呀，谁也不知道谁在打什么哈、啊，这个有点像这个现在的这个乌克兰和这个俄国，一会儿打这一会儿打那个。但是在这里面呢，他讲了一句话非常好啊，他说这个认识神的子民，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第三十二节，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二节。环境是混乱的哈、啊，这个到底谁赢谁输都不知道，谁对谁错你搞不清楚，对吧？一会儿政治，一会儿这个，一会儿把这个女儿嫁过去了，一会儿对吧？又搞啊，搞政治，搞来搞去，对不对？跟现在一模一样啊。但是呢，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我们今天看见这个城墙的建立，需要有恒心，也需要有勇敢的心。这个勇敢的心呢，是因着祷告来的，是因着单纯而来的，是因为认识神的目的而来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我们在神面前这样的追求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啊。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看见说，我们就能够看见啊，神在我们中间显出那个身体合一的见证出来，这是神自己恩典的工作啊。那么到了后面这个持守这个见证呢，那又有很多学习了哈、啊。这个持守这个见证的话呢，在这个尼希米记啊，头一件事情啊，这很稀奇的，要安门。因为如果一个城只有城墙没有门怎么办啊？你没见过一个城墙只有城没有门的，那结果是什么？
白
箭啊，
白箭。
什么叫白箭呢？为什么？
可以护送
啊，
建城墙就是抵挡坏人嘛。那你安了个门，那坏人不让进来，那白箭吗？
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城啊，全是墙没有门，这明白了。我对不起，是我没讲清楚，就是全是城墙没有门怎么办呢？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对吧？所以呢，你发现有的聚会是建了城墙了，谁也进不去。有弟兄进到一个聚会里面三年了都不能博饼，你进不去的，因为城墙太高了，没有门的，没有交通的门。所以城墙啊建立，你发现要持守这个见证，你发现需要有交通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神非常大，不要以为说只有好像对吧，只有我们对吧，只有有人说只有我们的聚会怎样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思想。所以这个城墙是需要被建立起来的，这个见证是需要显出来的，但是我们必须让神扩大我们，我们必须有这个交通的，必须有敞开的门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个门的话呢，你会发现有的聚会啊它真的是没有门的。你发现在教会历史上 就有这样的聚会，聚不了多久你会发现那就变成 一潭死水，那个见证啊就很快被仇敌就给破坏了。虽然有墙了，但是那个见证却不是基督的见证，那个只能够说是我们是最伟大的，我们是最正确的，我们是标准教会。弟兄姊妹，那是仇敌的工作。事实上那个已经成为一个巴别塔了，对不对？所以这一个在神的这一个见证的里面，你发现圣经写的非常好，首先有安排。所以我们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哈，我们需要知道那个界限，但是我们也必须有交通。而这个交通哈，你发现它必须有管制的，不能够就安了门就谁一推门就进来，对吧？反正我们有交通嘛，对吧？我们敞开，对吧？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对不对？像我们大家在这里面，我们一起，大家刚才一起交通，这说明我们有门呐、啊。要没门的话，咱们就对吧，从头讲到尾就好了吧，对不对？不可以交通的，对不对？一言堂，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交通，但这个交通又需要有管制，对不对？那这个管制的话呢？刚才弟兄姊妹说的很好，就是要太阳热的时候，为什么呢？那个太阳不热的时候，虽然升起来了，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啊？看不清楚的。所以太阳热的时候看得清楚不清楚啊？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交通啊，你发现因为是关乎见证，所以需要在光中。弟兄姊妹，我们跟神的儿女的交通啊，有两种。一种叫生命的交通，只要蒙恩得救了，我们都可以交通，对不对？但是在尼希米记里面，你会发现这一个门的管制，它是需要太阳热的时候，需要有足够的光，因为在见证上或者在主的工作上，弟兄姊妹，那个是根据亮光的，这是很大的分别。好，我们在爱的里面没有问题，所有弟兄姊妹只要蒙恩得救了，我们都应该有生命的交通。但是关乎到神的见证这件事情的话，那这个是根据亮光。不知道我这样讲是不是清楚哈？慢慢以后经历的时候就知道，我这样讲可能刚刚对吧？刚刚这个开始。聚会的弟兄姊妹不大知道我在讲什么，没有关系，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关乎的见证的问题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比如说这个像我们在这边聚会的话，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是不过圣诞节的。我们不过圣诞节不是因为我们守这个规矩，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是违背主的见证的。我们做这件事是让主的见证被见证错的一个错误的见证，做了一个错误的见证，对不对？这个不是这个在圣经里的，对不对？主也没让我们做这样的见证。那么关于这件事情的话，你发现那么如果有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的话呢，关于这件事，那我们就很多时候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就不能够被带进这个交通里面，就不能被带进这一个城墙的里面。如果蒙恩得救没有问题哈，我们爱主都没有问题，但是关乎到见证这件事情，你发现它是根据光的，这个光呢就有墙和暗，对吧？这个就有不同。好，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也需要等，对吧？这个并不是我们把神的儿女都分开，但是我们知道关乎见证，这里讲的城墙是讲的见证，关乎见证这件事确确实实是根据光。所以圣经上这样描述，我相信不仅仅是说是讲到外面那个物质的太阳升起来啊，它这里所描述的是讲到说关乎见证的事情真的需要在光中啊，我们要交通，否则的话我们看见说在见证这件事上很多的东西不是这个主的东西哈，不是这个主见证的东西都会进来， 如果是在暗中的话，很多暗昧可耻的事都会进到这个见证里面，这已经把这个城墙给破坏掉了，把这个见证就会败坏掉了。所以这个呢，我想这个首先呢需要有门啊，我们需要有交通的。所以一个聚会啊，如果假设是一个聚会，从来没有弟兄来帮助我们的，我觉得我们这个聚会一定有问题。我们需要有弟兄们来帮助我们，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任何一个说他自己是一个传道人，我们都把他请来呢？不会的，对不对？我们真的不会的，因为在这个交通的里面是有管制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真的要有交通，没有交通的话，我们是一个孤芳自赏的情形，我们会落到死亡的里面。但是我们这个交通是需要有管制的啊，这个我想在一上来他这个里面哈、啊、是不是这样啊？因为这个见证的持守，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上，这个门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门开，所以为什么这个守门的这么重要哈、啊？这个守门的特别重要。所以刚才有弟兄姊妹问啊，说这么多的祭司哈、啊，好像。哎，这个守门的很少，对吧？为什么？其实你会发现在神的教会里守门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你如果在神面前没有敬畏主的心，如果你在主面前没有一颗向着神旨意的忠心，你发现哈、啊、这个门要不然被你关得死死的，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呢，你会发现就把许多暗昧可耻的事带到城里。所以这个守门的在教会里面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的侍奉当中啊，我们发现真的能够做这个守门的这个弟兄们呢，或者姊妹们呢，是需要生命真的要追求的。你生命不长大不追求，你根本不知道那一个暗昧可耻的是什么，那种卑贱的事是什么。我们还以为卑贱的事是这个是尊贵的。所以圣经上说，如果我们能够分别哈这个贵重的和卑贱的，我们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度量，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追求。所以在这里面啊，这个其实写的时候啊非常简单，但是在实行上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实际的操作上发现，在这件事上我们需要很多祷告，真的需要很多的祷告。我们自己真的没有这个智慧，我们很多时候对吧，这个把门关得太死了，有的时候我们把门这个开得太大了，没有关上，对不对？天都黑了我们还在开着门，那许多黑暗的东西全跑进来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守门的这是头一件事情哈、啊、就是要有这个光，也要有关这个门，然后呢还要有各家都要对着自己房屋，对吧？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不是从门进来的，是从这一个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里面进来的，就直接就带进来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家每个个人其实在神面前都需要有这样的警醒。我们虽然不是做那一个看那个守门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生命中的那一条线不能过的。他们不是守门，对不对？他们不是大家轮流的去守门，不是，他们是按照班次去守那段墙，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虽然我们可能把握不住哈、啊、我们可能生命的度量有限啊，我们把握不住什么时候该开门什么时候该关门，但至少我们家里面我们要有线的，对不对？关乎主的见证我们里面是有限的，对不对？有些东西是不能越过去的。我们养育儿女刚才说了对吧，养育儿女你可以养很多，但是 这个不一定啊，对吧？但是都越线了，对吧？这个不行，对吧？所以我们里面是有线的，是有一条画一条界限的。那么养育孩子，对吧？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家里面，你要很有智慧，你要怎么画线，对不对？是不是？因为你画线画的太多了，他孩子太小，他不会去听的，对不对？而且你会惹儿女的气。但是如果画的线太松了，对吧？你这儿女里面的愚昧赶不出去，对不对？所以那画那个线要特别的合适。其实小的时候，最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给他画一条线，就是不可以进厨房，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厨房呢，第一，那个有火，那是明火，那是很危险的，而且呢是比较脏一点，都是油，对吧？那小朋友进去是不行嘛，对吧？就画这一条线，其实这一条线他守了以后，他其实他别的线你都不用画，他都听。我们那个时候这个所有的这些什么洞啊，这个叫什么插头啊，从来没插过的，从来没有什么补啊弄啊，然后家里的这个什么这个杯子呀、啊、什么瓷器啊，从来都没有给他们挪开，哇、哦、把它都摆得高高的，这个他们碰不到，都不需要。因为只要你画这条线哈、啊、这孩子他就会，他就知道说父母说话算数，对不对？就这么一条线，就这么简单。其实我们如果会画线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不会画线，对不对？你会发现一件事哈、啊、非常困难的，你自己把自己给陷在里面。好，所以我是说在见证上也是一样，我刚才讲的以孩子的这一个管教为例子，在见证的事情上，弟兄姊妹，我们每个家你需要看守那个见证的线，真的是这样。比如说孩子吧，他一定到一个时候他会说，哎，这个活动非常重要，对不对？那聚会的话相对来讲就没那么重要。那在家里面说早就画这个线了，是根本他们连想都不会想的。如果我们每个家，假设说每个家哈、啊，这些事上我们这个防线都给攻破了，我们现在聚会孩子还少，我们现在聚会有人告诉我24个是吧，就是主日都来的24个吗？差不多啊，我们原来聚会60几个，如果要过生日的话哈，每个周末过一个生日，
还不够，
真的不够啊！我跟你讲，就是每一个礼拜你都会有一批的孩子不来聚会。请问这城墙是建立了你还是拆了？这个并不是那个守门的问题，对不对？守门守半天没用的，你这请了讲员，对吧？不请讲员，你在这折腾半天，最后每一家的这个城墙全是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是觉得这里面讲的表面看很简单，但是真的好好祷告的时候，你发现每个家真的，如果每个家没有一个把那个城墙哈那条线画住的话，整个聚会，对吧，很快就塌下去了，很快就软下去了。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到神面前，夫妻两个到神面去祷告，对不对？这真的真的，哦，弟兄姊妹，我是说这个他每个家都有这个责任，对不对？这个不是光守门的在那里讲讲道就完了，对不对？或者立位人，对吧，讲篇道。如果没有每一家在那里对着城墙在那警醒的话，所有的都是枉然。这个我想我们读这个的时候，我们感觉是跟我们真的是有关系。当然我们不是用律法来要求大家，对不对？没有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说，哦，原来我们的后代，原来我们这个家是要守住那一个城墙的，这一个需要我们有看见，对不对？如果每个家都守不住城墙的话，那我们在一起聚肯定是有缺口有漏洞的。 这方面我想我们大家彼此带祷，所以教会要祷告呢，其实我觉得为每个家的带祷非常重要。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们彼此交通，我说一个家庭哈，如果夫妻两个哈都同心侍奉，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家在教会里就是个力量，对不对？在教会它就是一堵墙，对不对？那如果在教会里面哈，所有的家庭啊，夫妻两个人都不能同心侍奉，请问在这个聚会里，你觉着这个城墙能不能建立起来？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教会，我们一起祷告，我觉得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打空气，我们真的不是打空气，我们不是在这里，对吧？这是做表面功夫，这个没有用的，弟兄姊妹，对不对？我们在神面前要看见说，我们今天我们每一家所面对的那个界限，是不是常常就被仇敌就钻进来了，常常就守不住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感谢主，你们的孩子还没生出来，当生出来更感谢主，这个，但是呢，我是说生下来以后哈，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有的弟兄说，我的孩子生下来，我一定照着主的教训警戒管教他。可是只要孩子一生出来，就变了，太可爱了，这么可爱的孩子怎么能管教呢？对不对？哎，可爱的孩子要不要管教？
要。
真的吗？哎，听见了哈，大家看他都说了哈，到时候看，哎，现在说太早，现在说太早，对不对？现在说太早，对不对？我是说这些事，我就是每个家都要警醒，对不对？真的，我是说这件事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对不对？我们自己都很软弱的，我们遇见很多时候遇见了难处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就这一次好了，对不对？就这一次城墙就漏就漏吧，那钻几个进来就钻几个进来，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是让整个的哈聚会，其实我们在这里相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这一个家的这一个软弱不是你们家软弱的问题，对不对？是整个聚会的问题啊，对不对？整个聚会在一起聚的时候，他就缺少那个同心呢，真的就到处都有一个缺口在那里。所以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在神面前哈，我们真的好好的为教会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因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我觉着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查查圣经，查完尼希米记，感谢主城墙建起来了，咱们都欢喜快乐。我们一欢喜快乐，最后这城墙最后都不知道还在不在了。所以那个多比亚说的对啊，这个狐狸他还不是说一堆狐狸啊，这仇敌说一只狐狸啊，只要一只狐狸趴在你们这墙上，你们这墙上就倒了。这个狐狸圣经上小狐狸，他用的是小狐狸，圣经上小狐狸代表什么还记得吗？雅各书里有小狐狸还记得吗？那个小狐狸就代表着我们的一点点的血气，代表我们一点点的肉体，代表一点点我们体贴自己。弟兄姊妹，我们体贴孩子，对不对？就一个小狐狸，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就一个小狐狸，这个城墙就会倒的，真的是这样。这多贝亚讲的很对的，在很多神儿女生命当中，就是一只小狐狸，我们这一段城墙，我们家所面对的这段城墙就倒了。有的人小狐狸就是这个头天晚上不好好睡啊，真的，有的小狐狸就是因为缺少自控嘛，反正对吧，哎呀，礼拜六好不容易休息一下，对不对？爽一爽，对不对？哇，这场大战好好给他玩一下，对不对？一下一看又早上五点了，对吧？那你早上五点请问你来聚会，就算你来，对不对？请问你这块城墙一定是缺一块，对不对？圣灵到你这儿感动的时候，你还祷告得出来吗？对不对？人家是这个十字架活化在眼前，你是那个，我不知道你们那个人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反正活化在眼前，对不对？这不一样的嘛，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是说真的就是礼拜六对吧，我说礼拜六真的晚上回去，像那个时候弟兄们，对不起我啰嗦了哈，我说弟兄们那个时候他们给我们讲他们那个时候这个主日聚会前哈，这个甚至哈礼拜六啊都不开信的，因为看了信以后有时候会接受搅扰你知道吗，那人很软弱的，你一个账单过来，哎呀主啊，气都快气死了，他说怎么又来账单对不对，怎么搞这么不讲理对不对，所以弟兄们那个时候年长丁跟我说他们那个时候到礼拜一再开账单。为什么呢，因为这人太软弱嘛对不对，他守住这段城墙，因为大家在一起相聚的时候让主在聚会中哈、啊、能够让他的同在越过于浓厚的显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里面有力量，神儿女有力量，所以再去工作的时候再去读书的时候再去面对这个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刚才说的我们是有一个喜乐的灵在里面对不对，我们里面是有刚强的，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的这一个见证的这一个持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小看这些事，特别是礼拜六，礼拜六我们都觉得哎呀太好了周末对不对，那当然这个世界上都是这样嘛对吧，我们曾经有的同学我们那个在慕尼黑有同学说哎呀他们邻居一直折腾一晚上把他吵得睡不着觉，那不是他自己不要睡啊，那这个对吧，世人就是这样嘛，他们就觉得哎呀礼拜六可以折腾对吧，那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建城墙的，这个持守哈、啊、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当你会发现啊，当时那女有这样顺服的时候，你发现很稀奇，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聚会特别好。我不是弟兄姊妹，你觉得是今天聚会特别好，是因为谁在这儿，或者说对吧？谁讲了什么道？不是，其实是因为有许多神儿女暗中有得胜，你知道吗？他们暗中他们把那一段城墙守住了，所以当我们一起聚的时候，你发现聚会里就非常的稀奇哈。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这样感觉？我觉得有的时候聚会，哎呀，我坐在这儿，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哎，啊，弟兄姊妹这个对吧？这个向着主的心，让你们非常受感动。好像外面我们也没做什么，对不对？还听说好多事情，对吧？哇、哦，这发生，真的发生。但是感谢神哈，我们那个城墙是稳的。好，这个我想，这个前面我可能这个是有点太啰嗦了。好，但是呢没关系，我们后面长话短说，因为这，对吧？刚才说这个人名，咱们这一章圣经啊，说的这个人名啊，如果我们好好读的话，还真的要花好多时间。只是我个人觉着我们的光不够。我觉得是光是不够的，那我稍微提一下，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一个，当然我其实内容就不讲了，我稍微提一下这一个关乎这一个为什么要这特别记载哈，这一个这些的被掳归回的人哈，这个些被掳归回的跟大卫那个时候记载他的那个拿刀的兵哈，对吧？他记载的是兵，对不对？这个不是。这个记载的是百姓哎，对不对？是那些对吧？是那些平民百姓，对不对？有祭司没有错，对不对？但他不是在记载他的武力，对不对？看我多厉害，对不对？其实尼希米在这里记载这个开始头一次归回的人，他是让神的百姓看见神有多么怜悯他们，我觉得这是在恢复他们里面起初的爱，让他们知道说他们能够被神的灵感动，从那样舒适的巴比伦环境中归回，而且成为剩下的人，对不对？成为被掳归回剩下的，那是神多大的怜悯，是神多少的恩典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可以放下巴比伦舒适的生活，让他们甘愿在这一个神的见证上有份。我觉得读这个的时候，刚才有弟兄讲的很好，真的，你就感觉说这里面好像你都会落泪一样。你知道， 虽然刚才有人说我们的名字不在里面，弟兄姊妹，说实在的，这是一个代表，对不对？这代表说每一个愿意回到耶路撒冷，每一个被掳归回而且还剩下的，不是因为教会的建造艰难，不是因为身体合一的见证显不出来我们就灰心，我们就失望，我们又回到巴比伦，我们又回到我们从前的那种光景，或者说我们就回到世界里面，我们因着神的怜悯，我们今天仍然愿意聚在一起。弟兄姊妹，当他们在看到这些家谱，我相信他们会流泪，那是神的怜悯。所以尼希米，我们这读到后面，他是在预备，在预备百姓，对吧？能够住在耶路撒冷里面，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当你要预备百姓住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城大人少，对不对？那么到后面我们看见说，他真的有人来住了，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一下子你下个命令的问题，对不对？这是需要有预备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尼希米在这里，他首先他恢复他们里面起初的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向着神起初的爱，我们慢慢冷淡了，对不对？说实在的 ，Who cares who， 对不对？什么见证不见证，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想到起初的那个我们蒙恩得救，对吧？我们活在那个起初的爱里面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主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对不对？我们来到聚会，我们不想走的，对不对？不是浪费时间，对不对？是愿意。有人在笑，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拖时间的，那是另外一件事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他们真的很喜欢和神的儿女在一起，对不对？就是宝贝神的儿女，那这个是另外一种感觉，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当我们想到神这样的爱我们，这样拣选我们，我们这些如虫如蛆的人竟然被他这样的拣选，竟然我们还能够走上这条道路，这真的不是我们能想到的，对不对？回想，越回想神在我们一生中给我们的带领，哎呀，想来想去，这哪是我要做的事儿啊，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离开伟大祖国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有一天坐在这儿讲城墙，谁也没想到，对不对？什么城墙不城墙的，谁管谁呀、啊，对不对？所以感谢神，当我们看见说这里记载这些的名字的时候，我们知道真的说到神多少的怜悯的工作，让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哈、啊、聚在一起啊，这是头一件。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必须对付生命的源头，因为如果要成为主的见证哈、啊、虽然这里面好像只有少数的，对吧，生命上找不着那个家谱，但是其实这说到一个原则，每一个人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要知道我们是属基督的。弟兄姊妹，你真的是属基督的吗？如果是，弟兄姊妹，你里面会有恩典，你里面会觉着说有神的看顾，你里面会觉着我今天被摆在这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是为了神自己的见证。所以使徒保罗也这样劝哥林多的教会弟兄姊妹，他们那么软弱，对不对？就是说你们要醒察到底你是不是属基督的，对不对？他们是属基督，对不对？但是他们活在肉体里，对不对？他们需要接受十字架的对付，他们知道自己是属基督的。弟兄姊妹，这很重要啊，要知道自己生命的源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打空气的，我们不是在这里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这里，对吧？聚一聚，对吧？我们高兴，我们离这近，我看离这近的也不多，对不对？有的时候离这近的还来不了，对不对？对不起啊，我不是说的，我真的，我是说这还不是远近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是因为真的是我们是属基督的，是神把我们摆在这里，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情呢，他这里看见说这些这一个神百姓，他们不仅呢他们人回来，还给他们带了驴啊，带了这些财物，对吧？那个时候的驴就像今天的汽车一样，真的，我跟这个是，这是几千年，这是2000多年前吧，
对不对？2000多年前呢、啊，哇，这个有的时候对吧？有的时候真的想说我现在来聚会，我不坐乌班来哈，我都很感恩的。你看他们就坐乌班来嘛，对不对？当然有时候弟兄们接你们，感谢主哈。但是有的时候对吧？我们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在学校的那个时候，我们每天去学校，我们全坐公车的，我们天天坐公车。当然那会儿坐公车我还感谢主了，坐去一个钟头，回来一个钟头，那一个钟头每天两个钟头，那一两年的时间读了好多的属灵的书，感谢主，那是神的怜悯啊。这个我特别喜欢坐 bus 的时间，坐 bus 时间就是哎呀太好，那 bus 啊简直是美得不得了，坐上那个 bus 就好像坐在天上一样。因为你 carefree 你知道吗，你不需要看任何的东西，反正你知道，反正很挤嘛，反正就是路上挤到的时候，反正你就到了，多好啊！你就可以 carefree 专门就顾到你自己的事情啊，顾到这个你的追求的事情。我是说，我们今天看见说这里面哈、啊，他记载这些，他让他们看见说神何等恩待他们，神有多少的恩典，对不对？不仅神拣选他们，对吧？不仅是有生命的源头哈，是属基督的，而且神这样的眷顾他们，而且第四方面呢还有榜样，对不对？哦，这些对吧，这些带领的对不对，他们不是辖管神的百姓，对不对？哎，你明天你可得奉献啊，你不奉献的话我们可给你叫什么窗明不染。弟兄姊妹，我们对吧，在教会里不是这样，对不对？在神的家中不是辖管群羊，对不对？在神的家中是什么？做群羊的榜样。所以你看，看这里面真的是有榜样，对不对？所以他这里面后面记载这些，表面看很简单，但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尼西米哈、啊，他在神面前真的是祷告过的，他真的要在神面前领受这样的智慧，要知道怎样的让神教会的见证哈、啊，真的有人呢、啊，对不对？耶路撒冷需要有人来住啊，对不对？所以现在他不是在这里讲很多律法的规条，他在这里带他们回到生命的源头，回到神恩典的源头，对吧？回到神的这个拣选的源头，对不对？然后让他们看见在神的家中有这样的榜样。弟兄姊妹，这个恩典临到百姓，到后面你会发现他们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这个是在这一段里面哈，我觉得是记载这个家谱里面一个很至少很重要的这些的一些的目的或者原则在里面。好吧，我们时间过了，对不起，我这个我们下次有点有几个点，我们下次再补充一下就好了。